盛情。走过一条崎岖的路，小矮人们登上丛林茂密的山岗，在暗绿色的小橡树林里错杂着一块块铁锈色的光石头，棕红色的山脉和深蓝色的峡谷奇特地交融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美景。小矮人抬着担架钻进了一道荆棘丛生的山缝，伯巴乘着乌鸦在前面领路，蜜蜂肩上的一头金发就像是山上升起的朝霞一样。看到全副武装埋伏在凹凸不平的岩石后面的武士，小姑娘吓得又哭了起来。士兵们身穿兽皮，腰插大刀，握弓持矛，一动不动，看了真叫人紧张。旁边推着他们猎来的飞禽走兽，蜜蜂仔细看了这些猎手的脸，他才看出来他们和树林里遇到的那些小矮人一样，既温和又严肃。一位威风凛凛的小矮人站在他们中间，他耳边插着一根长长的羽毛，头上的皇冠镶着大宝石，斗篷披在身上，两条胳膊戴满了金环，腰上还别挂着一只用象牙和白银雕成的号角。他左手握着一只长矛，看着阳光透进的方向。一个跑在队伍前面的小矮人报告说，
诺克王，我们在树林里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她叫蜜蜂。
诺克王说，
快带来见我，按照我们矮人国的规定，以后她就必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矮人们把蜜蜂带了上来，洛克王见了他两眼一亮，赶快走近对蜜蜂说，
欢迎你，美丽的姑娘。
他踮起脚吻了吻蜜蜂的手，并且告诉蜜蜂他们不会伤害他，而且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，世界上有的好东西他这里全有，项链、镜子、毛线、中国丝绸，要什么都可以。他对蜜蜂说话的口气甜蜜温存，因为他一见到他就产生了一股向往之情。
我只想要一双鞋，
蜜蜂开口了。洛克王马上用长矛敲了一下岩壁上的一个铜盘，响声一落，一个什么东西像子弹一般的连蹦带跳的从地洞里飞出来，渐渐变大，露出了一张小矮人的脸。他的脸仿佛是画家画出来的士兵，但他系着的皮围裙却是人们一眼就知道他是一个鞋匠。是的，他正是矮人国第一流的鞋匠师傅。
托鲁克，
洛克王说，
到库房里领一块最柔软的皮子，用一块金丝银线织的布，找我们的库房卫兵领一颗最漂亮的珍珠，然后为这位小姐做一双合脚的鞋。
洛克王还没有说完，特鲁克就已经跪在蜜蜂脚下认真地量起尺码来，可是蜜蜂却要求道，
谢谢你洛克王，能不能把做的鞋子尽快给我，因为有了鞋我就能回克拉利德城去见我的母亲了。
洛克王说，
你马上就会有鞋穿的，但是给你做鞋不是为了让你回家，而是为了让你留在山里散步。按照我们的规矩，你一进来就不能出去了，再说你一个人也走不出矮人国，难道留在这儿不好吗？在这儿你可以学到地面上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奥秘，小矮人比大人好得多，能受到他们的款待是你的福分。
不，我不要这样的福分，
蜜蜂说。
洛克王，我宁可要一双 农民才穿的草鞋，也请你一定要放我回克拉利德城去。
国王坚决地摇摇头，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蜜蜂又合起双手，温柔地继续要求。
让我走吧，洛克王，我会报答你的。
算了吧，蜜蜂，一到了阳光照亮的地面上，你肯定就会把我忘掉的。
洛克王，请相信我，一定忘不了你，我一定会像喜欢笑笑那样喜欢你的。
请问笑笑是谁？
笑笑就是我那匹叫伊莎白的马，我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马布弗朗科都把它牵到我屋里来，让我亲它，还让它在我手里吃东西。可现在呢，弗朗科到罗马去了，笑笑也长大了，上不了楼梯了，但我多想见到他们啊。
洛克王笑了，他说，
你对一匹马都那么有感情，那你以后一定会更喜欢我的，对吗？
也许吧。
那好，就让咱们等着瞧吧。
可是我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不让我去看我妈妈和乔治，所以我恨你，小洛克王。
能告诉我乔治是谁？
洛克王突然问道。
乔治就是乔治，我真喜欢他。
听着蜜蜂天真的话语，洛克王对他更有好感了。他暗自想，要是蜜蜂长大了能娶她为妻多好啊，而且可以通过她使小矮人国和地上的大人世界重新和好。可是看来蜜蜂那样思念的乔治以后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，使他不能如愿。于是他低下了头，皱起眉，心事重重地走开了。蜜蜂一看惹洛克王生气了，怕失去回到地上的希望，于是连忙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角，又温柔地对他说，
洛克王，咱们不要互相生气了好吗？
洛克王说，
对，这不是我们中哪一个人的过错，不过我虽然要照章办事，不可以让你回去见妈妈，但可以让你托一个梦给你妈妈，告诉她你在这儿的生活，以便让她放心，这个梦一定会安慰她的，请相信我吧。
蜜蜂听了，脸上的愁容变成了笑容，说道，
洛克王，真能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我要每天晚上让妈妈在梦里看到我，每天晚上也让她给我送来一个梦，让我看到妈妈，那不就等于我回家了吗？
洛克王说到做到，满足了蜜蜂的要求。每天夜里，蜜蜂在梦中都看见了妈妈，王后每天夜里也能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女儿。用这种方式，他们母女之间总算在感情上得到了一点满足。